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全澳房贷压力最大的十个邮编区揭晓，
澳洲四月份失业率降至 5.5%，
新西兰预算支持福利改革，
以色列安全内阁达成停火协议。
下面先来了解澳大利亚的就业情况。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就业岗位减少 3.06 万个，这也是 JobKeeper 留工津贴三月停止发放之后的第一个月。四月份的兼职工作岗位减少了 6.44 万个，但是全职工作的人数增加了 3.38 万个。失业率降至2020年4月以来最低的 5.5%， 较去年7月新冠疫情打击经济进入衰退时触及的 7.4% 的高位明显改善。联邦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说，这一数据显示出澳大利亚经济恢复的强劲。
来自德国和泰国的两位女性移民农场主因对北澳农业的杰出贡献而受到认可。这两位女性白手起家，最后发展出了大型园艺业务，为大型连锁超市提供产品。
南澳一名53岁的男子因为跟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有关的血栓症状，正在医院加护病房接受救治。这是南澳首次出现跟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有关的血栓塞病例，截至目前这个周已经有15万人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南澳卫生部昨晚得到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小组的确认，说该男子的血栓塞症状跟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有关。斯伯里尔教授代表南澳卫生部对这名男子及其家人表示安慰，他说这个病例显然令人担忧，但并不感到意外。斯伯里尔教授提醒人们，在接种疫苗之后要留意严重头痛或者腹部疼痛的症状。全澳范围内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已经完成约210万剂。
对滞留海外的国际留学生的一项新的调查发现，93%的受访者因无法在澳大利亚的校园学习，遭受了严重的负面精神健康影响。这项由澳大利亚留学生理事会在三月份进行的调查，对600多名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后发现，有36%或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在考虑或已经决定去其他国家留学。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都已向联邦政府递交了允许留学生回澳的计划。教育部长塔奇在预算案发布前称，关闭边境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人免受新冠的侵扰，也是目前最有力的保护措施。
根据 Expat Insider 在今年1月对 1.2 万余人展开的调查，台湾是受访者心目中的最佳旅居地，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在前十之列。这份来自 Internation 的调查研究了旅居海外者对各自所在地生活质量、定居便利程度、工作生活、个人财务以及生活成本的满意度的深入信息。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是全球最佳旅居地的前三名，台湾已经连续三年在59个目的地中排名第一，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居于第七和第六名。
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e 公布了一份邮编数据，显示悉尼西部和墨尔本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家庭面临着还贷压力，呼吁政府放弃取消负责任贷款法的计划。
新西兰政府宣布今年有151亿新西兰元的赤字，直到2026-27年度为止都不会出现盈余。新西兰已经大幅提高了福利待遇，最重要的措施是将每名成人的每周福利金提高了55新西兰元，是一代人中福利金收入增加最多的一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一下以色列。以色列安全内阁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结束与加沙激进分子为期11天的冲突。一位哈马斯官员证实，将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开始与以色列停战。 这项决定是在美国要求停止进攻的巨大压力之后所做出的。但是人道主义危机仍然在继续恶化，国际机构呼吁停止暴力，使得医疗和其他物资能够送达。世界卫生组织的艾哈迈德·曼德哈里称，一支车队正在运送联合国提供的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用品。他说，关闭患者和人道主义保健援助的出入境点以及对医疗用品的严格限制加剧了加沙地带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从长远来看，伤害的严重程度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面临着基本药物和用品的严重短缺。
法院裁定，法国制造的数千例有缺陷的乳房植入物的受害者应该有资格获得赔偿。该案是由2700名妇女提出的，她们接受了 PIP 植入物，这些植入物是由廉价的工业级有机硅制成，未经许可用于人类。植入该植入物的妇女报告了长期的健康问题，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恐慌，有机硅已渗入某些妇女体内。巴黎一家上诉法院裁定，德国 TUV Rheinland 公司完全罔顾顾客安全。受害者律师奥利维尔·奥马特说，这项裁定适用于约20000名妇女，但是随着植入物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可能会给成千上万的妇女带来影响。他说，我们显然处于一个转折点，我的意思是这一决定结束了我们多年来所经历的长期怀疑，并肯定为赔偿开辟了道路。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呼吁合理分配新冠疫苗。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欧洲会议的会议上谈到了世界范围的疫苗接种过程以及非洲所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需要解决制造业的集中化。非洲拥有13亿的人口，占到世界制造业能力的 0.17%，而非洲进口了 99% 的疫苗和 90% 的药品，这是不正常的。
斯里兰卡在冠状病毒病例激增的情况下暂时关闭了边境。从周五开始，由于 COVID-19 的病例激增，斯里兰卡将在所有机场将入境旅客停运10天，允许携带经过确认的机票中转少于12小时的乘客离境。5月21到31号，斯里兰卡民航局还将允许紧急改航、货运业务和人道主义航班。
伊朗表示，在华盛顿同意解除对该国的关键制裁之后，与美国的核争端更接近于解决。伊朗与美国在维也纳进行了为期6周的间接谈判，旨在恢复2015年的伊核协议，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该协议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之后分崩离析，但双方现在都已回到谈判桌上。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称，美国已经同意取消关键的制裁，细节将在下一周恢复谈判时敲定。他说，看到今天的维也纳，美国正在和我们进行谈判，他们已经同意取消所有的主要的制裁，现在我们正在讨论一些细节和小的问题，主要包括有对石油、石化产品、航运、保险、银行和对我们中央银行的制裁，他们已经接受取消制裁，这些都完成了，我们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关键的协议已经达成。
再来关注叙利亚的投票，在下周的正式投票之前，叙利亚侨民已经开始为大选投票。居住在约旦的130万叙利亚人中，有数百人一直在安曼的叙利亚大使馆排队，以便提前投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肯定会在这次投票中赢得第4个7年任期，而这次投票被广泛认为是该国10年前爆发战争以来的第二次选举中的一场假象。在黎巴嫩手持阿萨德海报的叙利亚人遭遇了愤怒的黎巴嫩抗议者，他们称总统是罪恶政权的领导人。他说，我们从早上6点开始就在这里，那些想去叙利亚的外籍选民，想投票的人可以去投票，而不需要携带旗帜和肖像。他们携带的是一个罪恶政权的旗帜和肖像。自1975年至今，我们一直在为这个政权付出代价，有15000名烈士为此付出了生命。
比利时关闭了一座国家公园，数百名警察正在搜寻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这名士兵曾对一名比利时重要的病毒学家发出威胁。军事射击教官尤尔根·科宁斯自周一从军营中偷走武器后一直在逃。比利时军方情报部门在2019年首次发现他涉嫌与极右派有联系。科宁斯威胁病毒学家范兰斯特，后者领导了比利时对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对策。范兰斯特现在已经和家人被带到了一处安全屋。
在希腊首都，一场大型野火在崎岖森林地带肆虐，损坏了房屋并促使人们疏散。消防局官员称，八架投水飞机和三架直升机参与了试图控制大火的行动。大火位于雅典以西约70公里的度假小镇吕特拉基的外围。当局对一处深受欢迎的度假区的六个定居点发出了疏散令，两座东正教寺院也被疏散。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6.033 港币、0.777 美元、21.729 新台币、5.001 人民币、1.079 新西兰元。
那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0度。
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8度。
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3度。
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7度。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3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7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小时为您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不要忘了可以到网上继续去收听我们的 SBS 早新闻回头哈，会上网还有 SBS 晚新闻，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了解更多的资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